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智。那今天早晨我选的题目叫做随走随传，这句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。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，当耶稣打发他的门徒出去做讲道实习的时候，传道实习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。那这个题目随走随传，其实我在信息的中间重复使用了好多次，但是里面内容当然都不一样，因为每次出去都不一样的地方，回来也有不同的经历。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问题，不能说是问题，有一个困惑，到底这个随走随传这个福音的负担是耶稣只有对着门徒们说的吗？还是像保罗这样的使徒，他特别蒙主选召，他也领会到他应当到处传扬福音吗？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话啊，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所讲的传福音的负担，无论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人。所以他在希利尼人中间传福音，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，在有律法人底下传福音，在话外人西古提人不同的人中间，不同的民族中间，跟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的，他也能够随时的能够改变自己，向着他们的需要来传扬福音。难道这只是保罗有的特别的权利或者恩赐，或者神给他托付吗？还是传福音是人人的责任呢？史牧师跟我同工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这里是讲到的是神学非常严谨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信息很轻松啊，这个很好。那我们严谨部分讲完了啊，神学的严谨部分就说传福音负担应当是每个人的负担。那这样我就要问了，今天主让我出去说是同学会，也是度假是吗？赛迪有点黑回来，好像加州太阳还不如 Florida 太阳， Florida 太阳还不如海上的太阳啊！我去 Caribbean 去那里度假七天，跟我的同学在一个船上面。那我们也能够随走随传吗？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恩典能够叫别人明白接受，怎么样分享我们的信仰呢？很多人也一直在问我说，怎么样传福音，怎么样可以传福音啊？既然主说要我们随走随传，我们愿意随走随传，但怎么传法呢？那有些人传福音也很努力，但是为什么看不见果效呢？这也是我们要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的负担一定需要从主而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需要祷告。12年以前我第一次参加我们高中同学的重聚，你知道这些，我是建国中学毕业的，1962毕业的，所以10年以前是我们离开学校，12年以前是我们离开学校10年了。那你知道男人工作的热忱高的时候，这些很多其他事情就不放在心上了。等到十几年以前，很多人都已经功成名就，或者说事业，至少说事业有相当的根基稳定了，忽然想起老同学来了，就要召集一次。那一次我去参加同学会以后，我发现有一件非常叫我震惊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同学信主的比例非常之低。那几年以前，十年以前，在这个年的十年，一女中同学会30年毕业他们就已经同聚了，是我太太他们同班同学，他们同届同学，我去参加发现那里信主的比例很高，显然妇女信主的比男士信主的比例要高很多啊。在一女中同学的同聚中间，我发现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信主，但是在建中同学相聚的时候不到 5%， 比例差很多。那当然我不能分辨，不能去立刻分析其中的原因如何，但是当我回来之后，我就开始有了传福音的负担。这是我的同学， 你们知道，如果从台湾来就知道，建国中学是重点学校，在国内的说法叫重点学校，都是比较优秀，这样说吧，那把我自己也说在里面，比较优秀的啊，去挤破了头，经过特别的考试，叫做联考，你们那里叫做什么？叫做什么？高考是吧？考上大学，考上不是，这应该叫什么？是高考吗？会考，会考。高中是会考，会考进入好的学校，按照志愿跟你的成绩分配。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所谓社会精英，没有人跟他传福音，或者这么刚硬不肯信主呢？我自己出来侍奉主也很多年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，第一需要借着祷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为了同学祷告12年。这一次出门，我心里在主的面前祷告，给我机会，让我能够真正的传福音给他们，直接的传福音给他们。若是可能，希望主带领人来归向他。弟兄姊妹们，12年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祷告，也不是容易的祷告。我们祷告要恒久，这是主教导我们的。但是我们常常呢一曝十寒，想起来祷告，想起来祷告，想起来祷告。我们现在同学呢都已经退休了，很多人很有空，啪一个就 email 来了，啪一个 email 就来了，各种问题都谈论。有时候我在上面跟他们对话，到一个地步，我把福音写在 email 里面传给他们。有些人有很好的回应，有些人非常也是很好了，很激烈的回应啊，对于我所讲的不以为然。他说你一个读科学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信仰啊？他认为读科学的人应当凡事追求理性，凡事应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这不能证明的就不要相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科学，这是科学主义，跟科学相距很远啊。今天我们不谈这些思想上的问题。总之呢，向同学传福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天天持续的负担。所以我带着这样的负担来参加今年的同学会。其实我们离开学校52年了，那你会加法了，一般高中毕业几岁啊？18岁。那么52年加起来几岁啊？70岁。我的同学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，不对，60不惑，70耳顺是吧？什么15之耳自由学，32立42不惑，52至60 70知天命了是吧？随心所欲了啊，70应当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是吧？不管怎么样吧，70岁了，不是很短一段年龄了我呢就想到70大寿是吧？所以今年我们的重聚呢应当说是人生70怎么样？你知道当我问同学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说古来稀的，都说人生70怎么样才开始呢。当然这里有个原因了，能够去参加同学会都才跑得动走得动跳得动的，对吧？跳可能不太容易了，还至少走得动是吧？所以他们觉得人生70才开始，如果觉得古来稀就在家里休息了是吧，就不去了，那就是很有意思的。所以我去参加同学会，心里呢为着这些人70大寿很感谢主，当然要恭喜各位人生70古来稀，对吧？已经活到70岁不容易了。但是很奇怪啊，这是我的同学选的日子，正好是复活节的时候，你说这个多麻烦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在侍奉主，复活节是我们教会所有基督教教会中间最大的一个节日，那我怎么可以离开呢？心里很别扭，但是呢已经为他们祷告12年，如果不去错失良机也是不对。好在我们有同工是吧，池牧师还有普牧师，他们都能够，尤其是复活节联合聚会都没有问题。而且在这之前的受难日，我听说，我知道池牧师花了很多功夫准备信息准备音乐，我也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受难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好了，去了度假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实在是很糟糕，你订了复活节来给大家教旅游，这个飞机票很贵啊，好贵好贵啊，那个礼拜最贵。那我们呢又是向来是慢吞吞的，等到发现要订票的时候，哇，飞机票贵得不得了， 好在呢还有别的办法，那就去了吧。但是我去的时候心里祷告有一个使命，花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教会的复活节的主日放下，受难日不参加，这么大的代价一定要有成果，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，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牧师都很属灵哈，我第一个使命我知道，在我这么多年这么多日的准备里面，我知道我第一个使命是要叫我的同学都快乐，因为我去叫他们快乐啊！今天我们上午读以斯帖记，说有没有人改变历史啊？有没有能驾驭历史，历史不敢驾驭，我希望我所去的地方都叫人人快乐。你们如果打我手机就知道了，如果我没有接电话我会说 Rejoice and again I say rejoice， 我说你们要喜乐，保罗说的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哎，有很多人就是因着这个流话跟我回应说，哎，你的流话我很开心，因为你说叫我喜乐。我忘记有什么难处要告诉你，你说喜乐我已经忘记我的难处了。有一个人跟我这样打电话流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次筹备会的时候就已经选定我做活动组组长，康乐股长。你们不认识我在学校年轻的时候怎么样？其实我在学校里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康乐股长。我的身份正好做康乐股长，我到哪里大家都欢笑。所以他们不认识我已经做了牧师，很多人以为我很严肃啊。我听说有些新来的弟兄姊妹很怕我。所以我特别要跟你们做野餐，对不对？做野餐那么狼狈的样子，一身满头大汗，没有什么可尊敬，就不会太觉得我距离遥远，是吗？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人群，所以我在高中同学知道选他做康乐股长嘛。我的第一个使命是让我的同学能够高高兴兴快快乐乐，而且可纪念，因为这次同聚不容易啊。其实到了70岁还有多少个同聚机会不敢说。好了，第二个使命呢，我知道不一定有机会站在讲台上面跟他们长篇大论传福音，我希望在我们七天同在的生活中间叫他们听见福音，看见福音，碰到福音。你知道我的同学大部分没有信主，谈何容易要开一个福音聚会。二月份我们举办了一个很大的福音聚会，2500人，2300人，大家拼命努力，多少的祷告，各处的邀请，怎么可能在我同学会里面举办一个福音聚会？但是机会来了，真的机会来了。刚才我说复活节对吗？我们到的时候是19号，20号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六去上船，大家去过 cruise 知道头一天晚上开船，所以就当天下午要报到了，第二天就是复活节呀，20号。事实上事前呢，我也跟有一些我的同学是基督徒的写了 email 跟他们讲说，这一次我们要好好祷告，我们希望你们都能来参加这个重聚，而在重聚中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传扬福音。怎么样传法不知道，反正祷告。所以在我临上船的头一天发了一email说，事实如此，状况如何，我们应当怎样安排节目的时间。第二天就是复活节，所以那天晚上吃完，大家大伙在一起吃饭，他们旅行社安排我们坐在一起，我就有机会报告，我说明天是复活节，希望你们都来参加晨曦聚会 Sunrise Service。 这个 Sunrise Service 就赶在太阳起来之前先聚会，聚会到后来太阳冉冉上升，一定很美丽啊！大家印象一定是非常精彩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宣布，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。几点钟开始呢？早晨6点，因为那天告诉我，他们船上人告诉我日出是6点31分，所以有30分钟，还有1分钟可以跑去船舷那边看太阳升起。嘿，你知道来了多少人呢？超过半数。我们信主的人这次参加的也是比以往都多，所以那天一半以上的人来参加晨曦聚会，有些人没有来，后来告诉我对不起，我本来想来爬不起来，来了。那只有30分钟，复活节要读复活节经文，要唱复活节诗歌，像刚才我们所唱啊 He lives 就是复活节的诗歌，来了唱歌。 唱掉七八分钟，然后呢读经，把复活节经文一读，啊，马太福音读一读，马可福音读一读，路加福音读一读，约翰福音还没有来的时机，还来得及读，一看时间不得了，赶快讲了短讲。你知道我平生讲最短的讲道几分钟啊？你们猜？八分钟，读经读了九分钟，讲道只有八分钟。你们说周牧师，为什么你不是每次讲道都那么短了、啊？那多好啊，讲到只有八分钟，大家都很快乐了。可是那天真是感谢主的恩典，我在讲道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为什么复活节这么特别，因为当初的门徒都没有预料到要耶稣要复活，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那个 surprise factor 那么强悍，那么强烈，那么震撼，没有想到要复活。因为复活，从这里我就讲到为什么信主这么难，因为复活不是我们每天的经历，复活甚至不是我们一生的经历，不是一个普通的经历，更可以说绝非普通，因为没有人经历到复活，没有人可以经历到。所以经历不能接受的时候，我们以为它不存在。那这是我的最简单的信息，就这几句话讲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非常非常稀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之后就有人跟我回应。为什么这样快快讲完？因为等日出，是不是啊？我一看已经30分了，该结束了，我们到船舷那边去等。结果那天呢，云层很厚，太阳没出来，白等了，白等了。我说不失望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他在我们心里面如同太阳冉冉上升啊！可是大家还是很高兴。事后有人告诉我，哎，你们讲主的存在，你们讲主复活的显现，这个我不明白，可是我勘察你们晨曦聚会的时候，哎，碰见一个东西很好，他说不出来，他说很好的一个气氛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晓得，有时候我们讲到主的存在，感觉到这是主的同在，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圣灵的同在，带给我们平安，带给我们喜乐，带给我们满足，带给我们安息，带给我们信任，带给我们信靠。这种感觉没有信主的人不晓得是什么，他只说气氛很好，所以你不必改正他，他说气氛很好，你就知道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让他觉得有。这是我一个同学说，那天讲复活节的信息是，有个同学说我希望我也能复活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知道很多真理的话，我一下告诉他一个钟头都讲不完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什么作恶的复活定罪，好了，一定会引出问题来，对吗？如果我要接这个话题讲，不得了了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那我听这个同学说，我也希望能复活，他听了我们复活节信息嘛，我能不能就将顺水推舟跟他讲的题目啊？这么一讲他不信了。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说你一定复活。我们也有没有讲错？没有讲错，但是我没有说我不能保证你复活又怎么样。但是我也不讲这句话，我说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要赶快信耶稣，你明白吗？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人对于福音错误的领会，而且他的思想会偏出去。刚才我说有些人说怎么样传福音，像这种引起争议的话，你就需要知道怎么样刹车。你把真理告诉他，没跟他讲假的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复活，所以你要赶快信耶稣。今天我们信主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但是我们更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只要信靠他，罪得赦免，所以不再被定罪。约翰福音3:16说，信他的人不必定，不致定罪，对吗？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，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地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也没讲假话，没有啊，他也没有跟你讲应当怎样子灭亡，没有讲，因为如果你不信灭亡，你不需要知道怎么灭亡，你就可以信耶稣。 不是吓唬人哦，怕灭亡，所以信耶稣。老实讲，我自己信主以前不大怕死，不大怕死。为什么？死了就死了嘛，那又怎么样？反正我不知道了，那又如何？绝对不知道说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句话的严重性我没有听见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所以不知道也好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福音有些时候不是你道理要讲得多清楚，但你不要讲错的道理，还有机会跟他慢慢谈。啊，刚才我说了，有个同学说他希望能复活，还有同学说气氛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复活节的聚会一开始就等于是给我们破冰，因为这个题目变成可以谈了，信仰的问题变成再真实也没有了。西方世界2000年来建立的文化系统、价值、各种观念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句话不会错。整个西方文明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，一直到现在。当然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化或者说后基督化的时候了，也就是说福音已经传遍了西欧这些国家，人都有机会选择，在文化的遗产上面他们没有遇见真正的救恩，这是他们的问题，这是今天世人的问题。但是整个历史的影响却很明显是由基督的福音信仰在那里主导的。这些事情也影响我们，因为有文化的这个根基，在我们语言中间，在我们谈论中间，特别是在复活节当天发生事情以后，产生一种破冰的效应。他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，他们知道今天西方的世界并不是没有知识的人，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，都知道这是基督教的信仰。弟兄姊妹，我就要问这个问题，其他的宗教有没有复活的信仰啊？我跟你讲，所有宗教都相信复活，对吗？如果不相信复活就没有宗教。佛教相信还有什么极乐世界，回教相信都有一个西方怎么样情形，但那一种的描述不正确。但人的心里面对于复活的向往却是大部分的人如此，最好有复活，当然有些人说最好没有复活。所以这些同学们，当我们礼拜天晨曦聚会，虽然没有看见太阳，开始了一些谈话互动的情形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心里一直很仔细很简单的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还没有一个人我能够真正跟他谈福音的。诶，祷告完第二天就来了，他说某人啊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跟你谈一谈，你是怎么信耶稣，为什么信耶稣等等的。我说来来，你有时间我们坐下谈，谈了差不多40分钟。当然他一直跟我说很多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对健康的焦虑，其实他身体不错，他也还一直在工作，没有退休，但是他开始跟我谈到人生最重要的问题，尤其到你活到70岁的时候，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，你看见自己身体慢慢慢慢的衰退，想到说有一天我要步所有前人的后路到底怎么样，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真实。其实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，有了病痛也会想到这些问题，所以很多时候人是因为身体的软弱想到救恩的问题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